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荣誉归于主。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因为耶稣关于上帝道的独特教导，以及他接纳被社会遗弃的人，所以无论耶稣到哪里，人们都来跟从他。有一次，耶稣和门徒来到一座小城，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坐在路旁。
喂，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拿撒勒人耶稣正在经过这里。
耶稣，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我要能看见。
那就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
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
耶稣所行的神迹支持他是上帝儿子的宣告。耶稣的门徒也认出他是弥赛亚，是上帝所预选的那位救世主。一天下午，耶稣和门徒来到了黑门山的山脚下。在这凉爽的仲夏夜，耶稣挑了三位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带他们到山上祷告。
哎呀，真难爬呀，我没力气了。
我也是，好累呀。
三个门徒都睡着了，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脸像太阳一样发光，他的衣服变为洁白。
彼得，发生了什么事？
门徒醒来，看见古时候的两位先知摩西和以利亚正和耶稣谈话。
你将完成上帝的使命，
你将死在耶路撒冷。
两位先知离开了，彼得说：
老师，我们能在这儿多好啊，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给你。
彼得正在说话的时候，有朵云彩盖住了黑门山。 门徒心中惧怕，他们听见云彩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在山上不寻常的事之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回到山下。他们见到一群人正围着一个被巫鬼附身的孩子。
他来了，他到了，看哪！
耶稣，老师，老师，求你看看我的儿子吧，请你救救他。唉，他是我的独生子，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走，但是，他们做不到。
这既无信仰又荒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带他到这里来吧。
乌鬼把孩子摔倒在地，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乌鬼，命令他出来，孩子就马上被治好了。
他的脸上也都治好了，多么神奇啊。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住过美国田纳西州的蒙费斯 （Memphis, Tennessee）。蒙费斯的有名是因为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 经过蒙费斯，所以蒙费斯是美国的最主要的棉花市场。蒙费斯也拥有全世界第二忙的货运机场。很多人，特别是爵士音乐家、摇滚音乐歌手和其他现代音乐歌手，很多这些人都出于蒙费斯。譬如猫王 Elvis Presley 的家在蒙费斯，除了猫王以外， Jerry Lee Lewis、Muddy Waters、Carl Perkins、Johnny Cash、W.C. Handy、B.B. King、Justin Timberlake 和 Aretha Franklin 这些音乐家和有名的歌手都是蒙费斯人。可惜蒙费斯的历史不都是好的。1968年4月4日在蒙费斯的 Lorraine 汽车旅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被暗杀。但是蒙费斯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这所医院是全世界有名，本来没有希望的孩子被送到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受治疗。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只接受最难治的孩子，如癌症、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以及其他特别危险的疾病。所以进去医院的病人都经过大夫们的核选，成为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的病人，只重视孩子的病情，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种族、籍贯、宗教信仰或性别。成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病人以后，什么都免费。我们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加油，不是吗？但是这所医院的大夫不算是历史 最早为病人服务的人。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行走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既重视又怜悯当时的病人。马太福音记载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地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跟着他。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如全世界的很多病人前往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来求医治一样，当时的许多人前往耶稣基督那里求他医治他们。耶稣行神迹医治人，从来不收费，没有人的疾病太难使得耶稣不能医治他。除了医好那些人的疾病以外，耶稣还跟他们传讲神的话，使得他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不但让他们身体痊愈，他还更新他们的精神，拯救他们的灵魂，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s Children Hospital 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今天许多基督徒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前往各地创办诊所和医院，就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耶稣的双手，来帮助、鼓励、医治以及拯救别人。圣犹大儿童医院照顾那么多小孩子，我相信圣犹大儿童医院的不少大夫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效法耶稣要帮助那些小孩子。他们不但尽量的寻找医药可以医治小孩子的疾病，他们也训练那些小孩子在精神方面与自己的疾病作战。耶稣基督要赐给您精神上的能力，帮助您在许多方面得胜。虽然耶稣不应许第21世纪的人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行神迹，但是他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28章。您正在面对疾病吗？耶稣要赐给您力量。您时常受试探吗？耶稣要帮助您胜过。您常常犯过错和错误吗？耶稣要赦免你。耶稣要做你的朋友。啊，请您伸出您的双手来接受耶稣吧。我是谢德华。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re is strength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re is hop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妮，欢迎来到琼妮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他，使他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 这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活泼明快的雪伦熟练地将餐桌布置好，摆上精美的餐点，他一流的厨艺总让人赞不绝口。作为一个私人飞机的空服人员和厨师，他随着许多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四处遨游，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站是美国的芝加哥，一如往常地完成任务之后，他兴奋地期待下一天的来到。第二天睁开眼睛，世界却忽然全变了样，像是有人跟他开玩笑，在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蜡纸，他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楚，心里面一直发抖，但是不敢告诉任何人。靠着记忆和摸索，雪伦照常为宾客准备早餐，暗暗希望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生命旅程就此一分为二，仿佛突然从云端坠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医生告诉他，这来势汹汹的眼疾是葡萄膜炎，眼球的内层组织受损，视力会慢慢减退，治不好的话，最后会失明。雪伦四处寻求治疗，也曾短暂地恢复视力，但是病魔始终不减威力，医生最后只能宣布束手无策。雪伦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害怕，他无法接受命运如此的捉弄。在新英格兰长大的他，从小活泼外向，喜欢跳舞、溜冰，也喜欢接触人群，向外探索。后来的工作性质又使他海阔天空，四处旅行。现在突然世界缩小，被迫搬回家跟父母同住，吃饭、穿衣、走路全要靠人帮忙，每天在模糊昏黑中东撞西碰，甚至摔断骨头。30岁不到，人生却有如被狠狠地写上句点，他陷入绝望，自暴自弃，几次进出医院接受心理治疗，也曾经企图自杀，并且尝试用酗酒吸毒麻痹痛苦的心。万念俱灰的雪伦想放弃自己，但天上的神并没有放弃他。有一次他父母家要宴客，请他帮忙掌厨，但是他整个晚上喝酒吸毒，昏沉糜烂。父亲到他房间，把他拉到一旁。雪伦以为父亲会大骂他的堕落，父亲却分享了他自己过去断绝一些恶习，而且改变人生的一些经历，又很慈爱地对他说：“我很担心你。”雪伦被父亲恳切关爱的言辞打动，觉得神在透过父亲跟他说话，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抚还有激励。第二天早上，他把酒全倒了，也发现缠绕他的酒瘾被奇妙地拔除了。神也为他开启了一条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路。有个朋友看见他每天困坐愁城，建议他不妨试试用粘土来做雕塑， 也许有排忧解愁的心理疗效。雪伦半信半疑，决定姑且一试。一上手之后，立刻被这种靠触感来表达内心的艺术形态给吸引住了。他的心神完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忘却了他所面临的顿挫，也发现了自己前所未知的一种能力。三个钟头之后，雪伦心里充满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他知道他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了。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到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拜师学艺，有一位印第安的盲人雕塑家也给了他很重要的启蒙课程。他还到欧洲不同的美术馆去实地的临摹学习。短短的十个月，他就完成了一组8个的青铜雕塑，也很快的有了他的个人展，受到了多方的肯定。他延续艺术大师乔治·西格尔的手法跟风格，尝试做真人尺寸的雕塑。对美国南方蓝调音乐的喜爱，又导引他为55个蓝调音乐家做头部雕塑，被当地大学的艺廊永久保存。他在做雕塑的时候，用手触摸对方脸上的每一个线条，感受他心灵的起伏，还有内在涌动的生命。随着视力的衰退，雪伦放掉对细部的雕琢，却在对方的精神面貌上有更好的掌握，他的作品更发的传神动人。雪伦说，失去正常视力之后，他能看到的却比过去还要多。以前他总是先看到不好的地方，比方说眼前明明有美好的风景，他看到的却往往是路边的垃圾。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他先注意到的是对方不完美的五官或是不妥当的服饰。视力受损之后，雪伦的眼睛只感受得到光线的明暗，还有色彩的强度，映入眼帘的往往只是抽象模糊的色块，但是他却看到了人事物的美，因为他常常是用心灵的眼在看，肉眼所见的丑都被忽略了，而直接看到的是内在的美。在走进艺术的这十几年中，雪伦的视力虽然逐渐减退，他却慢慢地重新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的妈妈鼓励他搬出舒服的家，跟他说，这里不够你发展，搬出去你能够做的会更多。家人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时地为他打气，做他精神的支柱，而且不管离他多远，只要他一通电话，就会向他奔赴。2006年，雪伦搬到蓝调的起源地密西西比州，在一只导盲犬的陪伴下，他独自住在叫做 Como 的小镇。刚开始，他希望能够雇人帮他清扫里家、割草修树、处理文书，但是他很快地发现还是靠自己最好。在一步一步的摸索学习中，他领略到自给自足的快乐。他把家整理得雅致整洁，自己修剪花草，庭院里花木扶疏，曾经在小镇上2次得奖。他也用会发声的软体在电脑上写作，是当地报纸的专栏作家。他说，残并不表示要废。Disability 其实意味着 different ability。 他内在属灵的生命也有了不同的光景。失去视力之前，他的信仰是肤浅表面的，生命的重击粉碎了他的骄傲。在神面前，他学习完全的顺服和倚靠，他深深地体会到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力量，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无数次的顿挫起伏中，雪伦逐步走向神为他铺平的路。神告诉他，凡事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他一点一点放下自哀自怜，还有不平跟憎恨，领受神所供应的丰盛恩典， 而且以恩慈去对待不了解他状况的人。神不但重新打造他的人生，还在他48岁的时候为他准备了一位爱神的伴侣。雪伦觉得这场灾难是神给他的一个礼物，就如同《奇异恩典》那首诗歌的歌词里所说：“前我失丧，今被寻见，瞎眼今得看见。”雪伦说：“今天的我比过去更好，我失去视力，却因此开展了心灵的视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总之，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他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4:11，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45:7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139:1，就是他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1:9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8:28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听众朋友，路边的野花各式各样，各有各的漂亮，它们的美丽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他们的。同样，人的尊荣也是造物主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残疾人，比方说一位渐冻人，他的四肢不能够动，他自己不能够行走，不能够起床，他的嘴巴不能说话，口不能吃饭，这样的一个残疾人，上帝怎么给他尊荣呢？小花的美丽就是上帝给他的衣裳，有独特的形状，美丽的色泽，特殊的质地。人的生命尊荣呢？人的生命尊荣也是一样，是上帝赐给人的衣裳。这个衣裳不是穿在身体上的，而是穿在人的灵魂之上。当一个人接受了上帝和他赐给人的慈爱、恩惠、真理，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开始显出上帝所赐的尊荣。下面我们就来看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怎么样通过探访，把上帝所赐的生命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
当时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是的，渐冻人不能说话，他们的灵魂世界有多么丰富，完全仰赖照顾他们的人，探望他们的人能够理解他们内心多少。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懂渐冻人眼神的能力，那么上帝怎么样增添渐冻人的尊荣呢？这个时候探访的姐妹发现上帝在激发他们的潜能。
通过认识窦岩，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领域，就是提升了我一个维度。我觉得他虽然躺在那儿，但是他是会动了的感觉，就是我们俩的交通是没有障碍的。然后有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表格，是你要去问他说是说一个字母就好。后来我们两个的沟通就达到了一个，他提了两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感觉很新鲜。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有拿他当一个渐冻症患者，我只是拿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人，正在疗养，正在养病，以至于调整他的心情。我在给他讲外面的福音是多么的缺乏，外面我想出去我的人手不够，我说你看你这么有文化，你这么有看见，你赶紧起来给我开车，你拉我们去。然后他就每一天抱着盼望，哦，好，我要答应你，跟你一起去宣教，跟你一起去传福音。所以每天我在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盼望。
在一次又一次的教会探访之下，渐冻人窦姐妹的灵魂开始丰盛起来。先是姐妹们理解他，然后是教会的事工还需要他。窦姐妹的灵魂里开始生发了希望，接着的就是姐妹真诚的爱。
最开始呢，我是陪着大家一起去探访窦岩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吧，因为每周日下午过去。后来呢，就是我家里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母亲呢需要24小时陪护，所以后来呢我就没去。但是听到妍姐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她说窦岩想橘子了，但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亏欠她，但我又走不了，因为本应该我是当天不能回来的。但是感谢神，我回来了之后他们就说窦岩要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时间应该还很久啊，所以我真是刚起床我就奔他家去了。我说上帝啊，你给我留一点时间， 让我们两个再一次，就是在他回天教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彼此鼓励。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春燕姐妹，我们一起就到窦岩家去了。
姐妹们真诚的话语，情感自然的交流，把爱一点点的存放进入窦姐妹的心里。教会一次次的探访，让窦姐妹感觉到上帝是接纳她的。因此，在窦姐妹的心里，从人的爱到上帝的爱，丰富了窦姐妹的心灵，也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对别人的爱，从她的家人开始。
我觉得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他对家人的那种爱，他认可了。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在我们没探访之前，他里面是满了苦读和抱怨，因为长时间的卧床也致使他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和他父母的关系是有一些裂痕的。那当我们去探访他之后，然后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无论我们现在外在的形体是怎样存在的，都是不重要的。但是上帝能够借着这样的时间，你的父母陪伴你这十几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向他父母感恩，而且他，就是回天家之前，他在他的本子上写“我爱你，爸爸妈妈”，所以他们的关系因着神的爱，再一次被医治、被恢复，所以他里面也放下了很多对家人的这种埋怨和抱怨，里面是满了感恩、盼望。
上帝的爱通过教会不断流入，渐动人窦姐妹的灵魂，加上弟兄姐妹们的爱，激发了窦姐妹对家人、对教会、对上帝的爱。这份爱不但激励了窦姐妹的生命动力，也加给了窦姐妹生命的尊荣。当神工作的消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姐妹心灵当中，激发起了对上帝的颂赞，也生出了感恩的诗歌。
给窦岩最大的帮助，我觉得就是给了他一个喜乐的盼望，因为
他姑有的时候陪他的时候也逗他，说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就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天堂，我是去天堂。也让我想到了的，就是窦炎在我们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在想，世上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有知识、有文化、有钱、有健康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他不能得救。窦炎虽然在这个世上，他这十几年的这个疾病给他折磨的，但是他的结局是好的。那些世上的人，他的结局，他虽然有很多的各样的头衔，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不好。
是的，人生只有一次，过程也重要，结局也重要。今天您我都在过程当中，许多人凭着自己的能力，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自己添加很多荣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别人带来了生命的荣耀，也给上帝带来了荣耀。他们的人生结局呢？上帝要在人生终了的时候，把天上的荣耀加添给他们，这就是永生。永生是耶稣基督的人生，永生是靠着上帝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奉上帝差遣降世给我们人类做的榜样。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教会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榜样，靠着上帝，通过探访，把生命的尊荣带给一位渐冻人。但愿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您启发，希望今后您也相信耶稣，和基督徒们一起把生命的尊荣带给别人。末了，上帝也将会把天上的荣耀加给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跳水事故周年纪念，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这周我有充分足够的理由唱这首诗。我愿纪念救主洪恩，因他赐福到如今，更求恩主引我前程，使我安然到天庭。我曾漂流迷失正路，主用大爱寻找我，为救我命，宝血流出，赐我平安与快乐。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记载了一个宏大的场面。当时在以色列人击败非利士人之后，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以色列的先知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正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二节所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他名为以便以谢的石碑，是随时提醒神的子民，纪念神帮助以色列人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是靠神的帮助，我们得以军如破竹，节节胜利。神带领我们到如今，他也必定会在未来带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星期别具意义呢？再过几天，我就即将四肢瘫痪的在这张轮椅上生活满48年。对我来说，这太惊人，太奇妙了。我不仅超越了我在当时1967年受伤时听到的所有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而且我的健康状况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的天哪， 我应该不断地与褥疮、膀胱和肺部感染挣扎，我还应该努力解决血管及皮肤方面的问题，但是神几乎奇迹似的存留保护了我。我坚信这是事实，这个对我来说意味着两件事。首先，如此健康的身体让我谦卑下来，我清楚地意识到大多数四肢瘫痪者在轮椅上生活了30或40年后，每天都会遇到身体上的难题，这让我保持谦卑，让我随时感恩，让我想尽我所能在穷尼之友为改善其他残疾人的生活品质而奔走，并祝福和鼓励他们。但它还有其他作用，对我来说，我的轮椅是我的以便以谢，这是我的石碑，提醒我，求你，到此为止，耶和华已经帮助了你。它使我想起我面对的每一场战斗，无论是癌症，无论是日常的慢性疼痛，还是偶尔一次的肺部感染或者褥疮，都是上帝带领我得胜。我要靠他的帮助才能继续前进。我的轮椅是令人安心的一个提醒。如果神已经带领我到这里，到这一步，你也猜得到，他也会继续带领我迎向未来。希望您也有同感。如果上帝带领您打赢一场或多次战役，立一个纪念碑，朋友，举起您的以便以谢，找一个在生活中实际的东西，随时提醒您，神在您挣扎时带领您打的胜仗，常常看着他不断地提醒您，启发您，神已经带领您到今天，他也会带领您到明天，不断地带领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